利路亚，弟兄姐妹早安。大家会不会觉得今天的题目很奇怪，叫做什么？睡醒的时候。你们现在是睡醒的时候吗？
是的。
是的，好。在诗篇九十篇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其实我常在电视上看到谁谁谁离开世界了，那我昨天看到一个人72岁离开世界，我就觉得我活得比他还久，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需要去想的。我不知道你们还有多少日子呢？很多，对不对？对我是比较少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懂得数算，数算就是说，哎，我在世上到底还有多少的日子呢？我大概在前一两年吧，我当时的渴望就是活到75岁，所以我就一天算1块钱。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大概是有2000多块吧，2000多块其实你一天花1块，很快就怎么样，就花完了。然后我就每天减去1块钱嘛，我到现在大概只剩下1800块左右。好，我就先设定我可以活到75岁。我当时我觉得活到75岁已经很久了，已经很老了。所以我们要常常这样的提醒，就是我在世上到底还有多少的日子呢？然后就可以得着智慧的心。那我想问大家看看，影响我们人生最大的关键，你觉得是什么？圣经上说神阻挡什么？骄傲的人，赐恩给什么？谦卑的人。但是老实说，骄傲这件事情是我们所有的人的大问题。所以其实我们常常从很多的困难当中到最后只好承认说自己里边实在是什么有骄傲。所以在这个箴言22章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什么赏赐。所以谦卑是这么的好，但是谦卑我们才是不容易啊。所以我们常常在一种状况底下，或者说一种心态底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情绪失控过，有吗？对不对？那所以情绪失控的时候，其实常造成很严重的什么后果。但是我也想跟大家讨论一下，所谓的情绪失控，其实它也是一种态度，对不对？那态度就是我们的心的一种状态嘛，或是我们的什么反应。那么态度的好与不好，常常直接就造成当时的反应跟什么后果，我们就会有一些后果。那么有一句话说，下一章哈，有一句话说，态度决定什么高度。 PPT 下一章，有一句话说，态度决定什么高度。所以一个人如果你的生命能够到达什么样的程度，那么跟你的态度是息息相关的。事实上我觉得态度不仅是决定高度，我觉得态度也决定了一个人的广度，或是一个人的什么深度，甚至态度也决定了一个人的成败。人就是需要去改变态度，才有办法去改变我们的高度、深度或是什么广度。那么高度就决定了广度，广度就决定了深度，那么深度就决定了我们的生命状态，甚至决定了我们的生死的问题。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句话， PPT 下一章哦，就是我觉得态度跟心态哦，不是天生使然的，不是天生就可以有的。我觉得态度跟心态它是需要我们有一种自觉，就是说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一点一点的去一步一步的形成跟改变。所以我说美好的态度是需要养成的，对不对？美好态度是需要养成的。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态度不理想的话，那我们必须刻意的去什么改变它。要知道说我是需要去改变我的态度的。那么有一句俗语啊，下一张 PPT 啊，这里说，一起来读来。能力让人记，态度怎么样让人记。 就能力是让人嫉妒的，但是态度是让人可以记住。如果你有很好的态度的话，其实比较容易得到人家的什么珍惜。能力太强的话，往往只是引来嫉妒。我们以前有一个同工哦，就一天到晚出错，他几乎就是出错是家常便饭。我记得有一年，这个我们春节不是都要印一张那个牧师的年度的 一篇文章。那我们往年都印粉红色的嘛，结果那一到教会发现，哎，它是蓝色的，然后我就傻眼了。就是他一天到晚给你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因为他态度很好，那因为他态度很好，所以我们也就不忍心太严厉的去责备他。所以我就要说，态度这件事情，你不觉得它只是冰山的一角吗？所以态度下面其实是有很多东西的。我觉得我们如果愿意去深究的时候，你会发现态度下面其实态度只是冰山的一角，而态度下面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事物需要去处理的。所以我必须说，我们需要有一种警醒的什么态度，因为态度不仅是决定成败，我要说态度也决定了生死，也决定了生死。在美国他们下雪在高速公路上，就是常有人要搭便车嘛，就有一天他挥手要搭便车，有辆车子停下来，就那个人就说，我冷死了，还不赶快开车门，好，让我进去。就那开车的人不爽，就怎么样，就走了。后来那个人应该是冻死了，应该是冻死。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其实这个我们在社会新闻常看到，其实人跟人之间只要你是一句挑衅的话，那其实很快枪就拿出来，或是刀子就刺进去，这些事情我们天天都会看到。所以我要说的是说，也许你没有办法控制每天会发生在你面前的一些事情，但是你要决定怎么样，你要决定说我要用什么态度去反映发生在我生命里边的这些事情。所以关键是在于我去选择回应的什么方式，或者我应该说我怎么去选择我回应的什么态度。那我也必须说，态度其实是最好是在家人中间去养成，好，家人中间去养成，或是在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中间去养成。我觉得牧师最近一两年他很大的改变，是因为我每次给他摆上三餐的时候，他一定很真诚的跟我说谢谢谢谢，你会发现他是从内心来说的。所以我觉得态度最好是在我们的家庭或是亲人当中去养成这个习惯。所以有一句话说，性格决定命运，心态决定什么人生，那么态度就决定了什么一切。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有好的态度呢？我觉得对于年轻人其实是非常的要紧，你们同意吗？所以我记得我的女儿的时候，我从小都没有管她功课怎么样，我只跟她说你态度不好，好，就被我常常挨打，就是因为她态度不好。甚至她比较大的时候，不能再打她的时候，我就跟她说，你这种态度去外面会不光是吃亏啊，会很惨。可是我后来发现他对朋友都好得不得了，每个朋友都非常称赞他。我后来发现他只是对我这样而已，所以每次 我替他担心的时候，别人都觉得说他对我们像简直像天使一样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态度最好是对很亲近的人开始去养成，好，开始去注意。那么最近选举到啦，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候选人他讲了一句话之后就引起了阵阵的涟漪嘛，那惹来一大顿的这个攻击跟评论。其实这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不是一件好的什么文化，很多时候公众人物就讲了一句不合适的话，那被录下来，然后已经过了十年二十年还是不断的被重播嘛，现在的媒体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不好的文化。那幸亏我们也一天到晚讲错话，但是我们有保血嘛，对不对？我们有宝血可以去涂抹。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 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想这经文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们要深刻的去什么思想啊、其实论断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不见得是用文字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人在这个桥上、哦、去挂了一些，不是我们的国家了，就挂了一些话。那个人很快就被抓了嘛。所以你说我们在家里边骂皇帝、哦、反正皇帝怎么样，听不见嘛、哦、那个叫做腹诽嘛、哦、但是你如果 在心里边骂老婆，我跟你讲，他立刻就知道了。所以我讲过一篇信息叫做心语若雷，就是你心里边讲的话，其实你要知道在天上它是跟打雷一样的什么大声啊。所以如果我们去认识天国就是这样的状况，天国因为我们不再有肉体啦，我们沟通是用我们的什么想法，或是用我们的什么思想。所以你想什么重要不重要，心里想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心里说什么也是非常的什么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跟大家一个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哦、很明显很而且很危险的主要现象，就是因为就像但以理书所说的叫做知识增长，然后议论就加增。我们看一下一章、哦、我们一起来读来。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当然这三年疫情大家都不能出国嘛，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来往奔跑就是切心什么研究。那我们也看到大家就是、很多人就坐着飞机每天跑来跑去，所以当你跑来跑去的时候，你就知识就会什么增长。所以马云讲过一句话，他觉得是他会英文，我觉得那为他开了一扇世界的什么窗，世界的窗。所以人因为往来奔跑，人就切心的什么研究。但是人如果知识加增的时候，其实议论 就会很多。所以在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四节，天使长给但以理的启示，我们一起来读。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往来奔跑，知识就必什么增长。所以知识增长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如果你没有福音的话，那真是一个灾祸。因为你知道一些事情，你听了你看了，你就会想，你就会评论，你就会议论，你心里头就会不以为然，结果态度就很难好了。所以我们说各样的言语、哦、其实它好像流感的病毒，或者像 COVID-19 的病毒，正铺天盖地的在攻击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当我们去评论别人的时候，其实自己也不会开心嘛，那听到的人他也不会好过。所以当彼此论断的时候，就造成人跟人之间的嫌隙，或者说人跟人之间的纷争，彼此的痛苦。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能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什么来到。所以有许多人跌倒，跌倒其实都是被人的话讲的啦，被人的话讲一讲我们就跌倒了。那彼此陷害有的时候是无意的，彼此恨恶就是 讲来讲去讲太多了嘛，就造成这个现象。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就是他讲的头头是道，可是你去仔细听他的话的时候，你会觉得里头没有太高的一种善啊或者爱的这样的一种价值。那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不法的事情怎么样增多了。所谓不法的事情就是没有规矩或是没有规则的事情多了，那么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的什么冷淡。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其实我们都知道彼此相爱，所以在教会里头我们要彼此相爱，你知道那个主动权是操之在我的，因为我们就是决定要去相爱。 那老实说，你在世界上、哦、世界上的人其实可爱的什么不多嘛，除非那些迷恋偶像的那些人当然会很爱了。所以如果人都不是很可爱的话，你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其实老实说就会蛮辛苦、哦、但是马太福音那里告诉我们说，唯有什么忍耐到底的必然什么得救，然后这天国的福音要对万民做见证，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会来到。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福音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大的什么需要。所以福音它最基本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我没有论断，我也不被论断。好，保罗说别人论断我，我觉得这是极小的什么事。所以福音它的特色就是我不论断人，我也不被什么论断，那你就可以自由啦，你就可以爱了。而对于这个中毒太深的这个世代哦，老实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社会上就充满了形形色色的议论嘛，说这个说那个，所以这个是福音的对手，也是我们的挑战。因为媒体，现在的媒体实在是太快太多太杂，或者我应该说它太毒了，我们很不容易听到一些美好的或是让我们感觉到快乐的事情。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福音的使命，其实所谓的福音的使命就是用我的生活来见证福音，或者说用我的生命来见证福音。那如果我们一边告诉人家说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一切的罪都蒙赦免，然后我们却一边看见别人的罪的时候我们去指责他，那就变成说我一边想传福音，我一边又在论断，那怎么做见证呢？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受这些苦哦，就是说有些时候一个人他站在台上，他说得很好，然后说得头头是道，然后也很有荣光，可是你发现他下了台他却会论断或是批评。然后我们看这些状况，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落在一种很大的困惑里边，或是落在一种很大的迷惘里边，就说那到底怎么一回事，他明明说的都是好的。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要去警醒或是检点自己的言行，然后要去端正自己的什么态度，你才能够为福音来什么做见证。这是今天我们要需要来彼此提醒的。那么今天的主题经文主席桂丹已经带我们读过了，我就不再读。这里罗马书这里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什么趁早什么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什么更近了。好，下一章。好，这里讲到说，在下一章他讲到黑夜什么已深，然后白昼什么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什么兵器。所以这他讲到一个睡醒的什么时候。下一章在诗篇139篇17节我们也读过，这里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的什么宝贵。我们大概都知道自己的意念，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但是其实我们并不了解神他对我的意念是什么，他到底对我的人生的计划是什么。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五章才说，你的意念高过我的什么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什么道路。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常常回头或是祷告说，神你对我的意念到底是什么。这里讲到说你的意念向我何等的什么宝贵啊，你知道这个宝贵就是它是珍宝。我们如果知道神对我的想法是什么，那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或者我必须说，他是神对你所怀的意念是很伟大的，是非常伟大的。然后他说其数何等什么众多，你知道这个众多他是讲到他的分量，他是何等的沉重，或者我说他是何等的伟大。他是一个数字，他也是一个重量。这里说我若数点比海沙什么更多，海沙到底有多少，你有没有去数过上帝对你的意念到底是什么，上帝对你的心意，上帝对你的旨意，你海沙怎么去数呢？但他加了这句话说，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什么同在。所以这个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叫做睡醒的什么时候。 我今天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是睡醒的需要，第二个是睡醒的意义，还有睡醒的实践，这三方面来跟大家分享。你现在睡醒了吗？应该是睡醒了，但是我要说不一定哦，因为整个世界其实是在昏昏欲睡的时候，所以这个睡醒的需要就是讲到说，对于现在生存的环境要有一种警觉。那么睡醒的意义呢，就是你对于复活这件事情要有正确的启示，要有一个清楚的被启示。而实践呢，就是我们过一种福音的人生，或者说福音的生活。所以我讲到这三方面，就讲到我们的生存，还有我们的什么生命，还有我们的什么生活。其实我们不外乎就三件事情嘛，我先要生存，然后我要生活，然后我要做成我的什么生命。所以我们在这个福音的人生当中，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仆人把自己跟众肢体都带到你的面前，我们单单仰望你。我们知道人的话语是非常的有限，而且实在是简短，实在是少，但是求你亲自赐下启示的灵在弟兄姐妹的里边，让这些话语在我们的当中是有分量，而且有力量，可以存到永远的。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就当作食物吃了，让我们能够刚强，能够得胜，能够在你面前蒙恩。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今天的题目是讲到说睡醒的什么时候。在罗马书13:11这里说，再者你们晓得现在应该是趁早什么睡醒的时候。这个晓得，换言之，在保罗的心目当中，他觉得我们还没有睡醒。那为什么没有睡醒呢？这里说，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就是我们刚信耶稣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太知道，比如说我们也是迷迷糊糊的，知道的不多，但是现在应该要醒了，这是保罗的意思。那为什么需要醒呢？这里说黑夜什么已深，白昼什么将近。这个黑夜已深哦，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整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什么手下，所以就要带上这个光明的什么兵器。你知道光明的兵器，其实它就是光的一个剑。圣经上说神就是什么光嘛，所以光的剑，你带上这个光的剑，你才可以征战什么得胜得胜。而这个黑夜已深，这个是睡醒的需要。因为在这个世代哦，其实是被很深的黑暗所笼罩着。那么很深的黑暗到底是什么呢？我想这是我们在这中间受苦的一个祸根啊。在约翰一书2:11，请跟我一起念哦。在下一章，下一章，好，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你知道这个黑暗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想爱，可是怎么样，我爱不下去，因为人都不太可爱。没有办法爱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得好，没有办法活得好。而这个恨哦，其实你如果知道它的原文是什么，其实它只是说不喜欢，恨只是说不喜欢，就是不心里头不喜欢某个人。哦，这个也许我们讲到恨的时候好像很严重，但这个字你如果去看原文，它只是说不喜欢，心里边不喜欢某个人。所以什么事情让我们没有办法爱呢？这里说黑暗让我们的眼睛什么瞎了。其实圣经里头我们知道眼睛不是讲我们这个外表的这个肉体的眼睛，讲的其实是我们的看法。好，我们的看法或是我们的想法。那么在路加福音11:34，我们一起来读。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 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所以这里讲到说，眼睛就是身上的什么灯啊，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带着灯的一个什么器皿。但是这个灯是什么呢？不是这个日光灯，而是我的什么眼睛啊。所以我们来说来，眼睛是我生命的灯，来，
眼睛是我生命的灯。
而这个眼睛它其实说的就是一个什么看法，而这个了亮就是它很单纯，它非常专一。你知道有的人他就相信所有的人都是好人，所有人都是好人。所以这个当然这个在这个时代其实这个也是有点什么危险，但是这里所说的了亮就是我专一对着神，我就是只专一很单纯的去对着神。而后面所说的这个眼睛昏花，这个昏花其实它就是恶，哦，就是坏，就是我看到一些东西它是坏的，它是恶的，那我不喜欢，然后看这个也难过，看那个也讨厌，看那个也不好，那怎么办？因为我们就会无所逃于什么天地之间了嘛。所以他这里说要省察，他说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怎么样黑暗了。所以我里边的光如果暗了，那我全身就什么就黑暗了，整个世界对我也都是黑暗的。所以我真的明白说我的看法是对的吗？当我们碰到一些让我们很痛苦的事情，刚刚文云也在祷告说，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但是我们相信是一回事，但是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我们常常就没有再问下去了。所以只是在理性上同意，可是并没有办法真正知道神这样对我到底好在哪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当我们不知道真正好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就得不着好处了，也得不着什么益处了。所以我里面真的相信神爱我，所以让我碰到这些种种的困难吗？我相信一切环境都是神为我精心安排的吗？现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其实有答案的，但是我们常常信了之后并没有继续去追问，继续去问说为什么，要有一种打破砂锅怎么样问到底，你才会得到一个终究的什么答案嘛。所以眼睛有光就是我看出了这一切的意义跟价值到底是什么。那这个就牵涉到我上个礼拜所讲的，上上礼拜所讲，你要祈求，你要什么寻找，然后你要去什么叩门。所以跟大家讨论一个事，什么事情让我黑暗呢？让我里边变黑暗呢？在这个约伯记38:9，我们一起来读。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其实约伯是旧约里头约伯记是旧约最早出现的一本书。所以当约伯受到这么大的痛苦的时候，约伯说了很多的话，然后耶和华神回答他说，谁用无知的什么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我们都知道神对我们的旨意是纯全善良，什么可喜悦的，可是我们就是搞不懂，或者讲了一堆，那别人也跟你讲一堆，这个叫做无知的什么言语，让神的旨意对我们是暧昧什么不明的。所以当约伯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在42:3，我们一起来读，谁用无知的言语旨意隐藏呢？
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所以约伯受到那么大的痛苦，而当神对他说话之后，他醒过来，所以他发现说自己讲了一堆，他的三个朋友也讲了一大堆，这些都是无知的什么言语，这些无知的言语就让神那美好的旨意叫做隐藏了，就搞不清楚了。然后约伯就说，我所说的是我什么不明白了。他现在发现神的旨意太奇妙了，太奇妙，是我什么不知道的。所以我要跟大家挑战一件事情，我觉得对很多的事情，你如果去跟神说我不明白，你就有后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知道，其实老实说我们根本不知道，后面有太多可以去追究、去寻求、去认识神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常常在神面前有个态度，就是我不明白，我不知道，那你就有机会渐渐的什么知道。你知道人的言语、人的想法、人自以为知道，其实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爱没有了，我们的信不见了，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的什么旨意，然后以至于我们不快乐。如果神对我是好的，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呢？就形成我们的不快乐，然后我们的心就黑暗了，整个世界也就，当你的心黑暗，整个世界对我们也是什么黑暗的，然后就落在一种不能爱、不能信、没有盼望的一个光景里头。所以这是人痛苦的根源，或者说这是黑暗的一种根源。那么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人只要落在叫做分别什么善恶，去讲是非对错，你一定会死，你就会死。我们常说哀莫大于什么心死。所以当你的心已经死了的时候，那你到底已经死多久了？我希望你今天能够复活起来，好吗？能够复活起来，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所谓的黑暗，或者说圣经里头讲到黑暗，讲到人里头的黑暗，我们要认识这个黑暗，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讲，叫做看不到盼望，或者说我们看不到公理，看不到公义，或者说看不到人身上可爱的点，或者说看不到自己身上可爱的点。那当落在这种状况的时候，虽然活着已经死了，只是没有去自杀而已。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下一章啊，我们一起来读。来，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什么子女。这里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其实这个欺哄就是误导，我们被一些话误导了。这里说我们要做光明的什么子女，就是光之子啊，光明的子女。圣经上说神就是什么光嘛。那也许可以问一下，这里他讲到说不要与他们什么同伙，同伙是什么意思？就是跟他共享或是同伴。那你说我没有跟人同伙啊，我只是每天在家里看电视而已啊，那看电视就一边看电视一边怎样骂电视。好， 我知道很多人都这样，一边看电视然后一边就骂电视。然后你看电视看着看着，你有没有在跟他同伙？有，有，你就在跟他同伙，就是你跟他共享，跟他做同伴。所以我们自己在这个充满了病毒的世界里头，老实说你很容易中毒，只是你不知道而已。那你如果没有看电视，你坐在那边又想那个人以前对我怎样，他骂过我什么东西，你也在跟那些同伙这样，知道吗？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一定要醒过来，就是我现在到底在跟黑暗同伙吗？所以基督徒，你看过几个，或者说你认识几个他对任何人都没有意见的人？很少，对不对？老实说哈，当你对人有意见的时候，就已经落在分别善恶里头。但是我要说，基督徒都在学这个功课，都在学，每个人都在学这个功课。问题是你有没有在学这个功课？就是要醒过来，然后常常提醒自己说，哎，我又跌进去了，赶快爬出来，不要跌进去了在那边还享受了好几天一个月，那其实已经在很大的什么黑暗当中了，要赶快爬起来。所以这个叫做睡醒的什么时候，或者说对睡醒的一种理解。那么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一节那里讲到说，恨弟兄的就是什么，在什么黑暗里。然后从后面前面八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下面一章。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 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恨弟兄，有时候我们常说啊，我没有恨他，其实这个恨就是不喜欢呐、啊。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就恨就是不喜欢，或者说你对他什么有意见。这是我们很熟的经文，但是我今天要特别强调说，其实恨就是不喜欢，或者对他有什么意见。所以世界很黑暗，真光已经什么照耀。真光就是什么？真光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或者说我们就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什么福音。所以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其实福音没有很复杂，福音它是非常的简单的，就是我们一天到晚也犯错嘛，不要定罪自己，那么别人也犯错，不要去什么定罪别人。福音就是这么简单，好吗？我们不可以说我犯错了，主的血赦免我，但别人犯错了，我不肯用主的血什么去赦免他。你不可以，圣经上充满的说，你不赦免人家的罪，神就不什么赦免你的罪。你怎样待人，人就怎样什么待你。所以福音是非常的简单，我们领受了福音，我们就生活在恩典当中。那你说，那他错了，对我很不公平怎么办？上帝在啊，公理跟公义都在神的什么那里。圣经上对我们说，审判什么在主，告诉我们说，深渊在主，主必什么报应啊，主必报应。所以不要去看人的过错，不要去看别人的错误，不要去看别人合不合你的心意。你先从这一点开始的时候，你渐渐就可以去发现别人的善意或者别人的好意，你就渐渐会有这样的什么恩典。这个叫做福音的什么真光啊，这就是福音的真光，是我们在喜乐当中蒙恩的福源。我们常说它是万福之源，所有一切福气的源头就是不论断。不要去看别人的错，也不要去看什么自己的错。而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投影片在下一章哦，这里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什么样欺哄。第八节说，我们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什么子女。在下面第九节，在投影片25页，我们一起来读来。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什么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所以这里讲到一个责备哦，其实责备它原来的意思只是提醒而已，所以你不要去误会这个责备的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提醒，不要什么责备。那你要总要去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情，重要是喜悦，就是你怎么样才会快乐。所以什么事情是能够让我们快乐的，就是我相信神掌权，这个世界落在各样的言语、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说法充斥在环境当中，所以让我们整颗心就会昏沉，落在不清朗、不清晰、不喜乐的光景，这个叫做睡着。所以当被黑暗笼罩的现象，圣经上说，你这睡着的人当什么醒过来，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你知道这个醒过来就是觉悟，你知道这个觉醒啊，这个觉悟觉醒，我觉得对基督徒而言是非常的什么重要的。好，要觉悟就是醒过来，觉醒了，就说我现在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困难的当中呢？我现在为什么会痛苦呢？我现在为什么会不快乐呢？你要有这个什么觉醒，要醒过来。下面那句话说，当什么，没有前面一个，当醒过来，要从什么死里什么复活。所以 醒过来，其实下面那句话叫做从死里什么复活，所以醒过来就是从死里复活。我们一起来说，来，醒过来就是从死里复活，所以从死里复活就从死人当中，从睡着的人当中起来。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时坟墓当中很多人都什么起来了，他都起来了，然后殿里边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成什么两半。所以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从睡觉的当中你要起来，就是从死里什么复活。然后当你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基督的爱跟基督的光就会照在我们的里边，然后他的智慧就会进到我们的里边，让我们看见，然后我们会得到启示，说我怎么活才是好的，才是快乐的。所以但以理书我们刚读过了哈，但以理书他讲到末后的世代，讲到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什么增加。所以在下一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这里说到他必站起来，并且有什么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这里所谓的这个大艰难，除了我们感受到的一种压力以外，其实是人心的什么败坏，或者我们说这个叫口舌的风浪，或者说知识的风浪，或者是观念立场的一个对立。所以这个大艰难其实就是大危险或是大困难。所以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大艰难当中，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但是但以理这个预言他讲的是以色列民，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啊。所以这里说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字录在册上的就必得救，所以你的名字录在册上就必得救，意思就是说你要认识这个拯救，你要认识这个福音的真理，你要去应用，你要去应用主的释放的恩典，让我们不要落在痛苦里，不要落在痛苦里。所以你要去应用。第二节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什么复醒，必有多人复醒。睡在尘埃中，你知道这个尘埃哦，就是这个世界上我们走一走就有很多灰尘嘛。我们每天为什么要洗澡？因为就有很多的灰尘在我们的什么身体上面。所以复醒，这个复醒就是复活，这个复醒就是复活，就是从死亡的睡眠当中醒过来。然后这里说其中有得什么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然后下面说智慧的人会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远。所以希望但以这段话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印象。那接下来我跟大家讲到睡醒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其实睡醒就是你对于复活这件事情哦，你被启示了，你知道什么叫做从死里复活。所以以弗所书五章十四节这里说，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要什么醒过来，你要从死里什么复活，然后基督就要什么光照你了。然后刚才主席带我们所读的这个诗篇七十三篇这里说，人睡醒了怎样什么看梦，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什么影像。我想问你们一件事情，你们觉得你们的，你也许活到现在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都有，你觉得你经过的那些东西都很真实吗？啊，对， 真实是不是？不真实。我想问大家，真实是什么？真实就是真理嘛，对不对？对不对？好，那一切都要过去，我有主的道是什么？永远什么？长存。有人说人生好像一场什么梦，有一首流行歌叫什么？一场游戏，一场梦，是不是？好，所以我真的要问大家，你们不用回答我，而是你要去想到底什么是真实这件事情，到底什么是真实。如果按着我对天国的认识，从很多的书籍认识，你知道也许我们在婚姻当中，像我跟牧师结婚49年了，你觉得这49年的婚姻是很真实吗？或者说我养儿育女啊，钟丽也快48岁了，也养她，就是养儿女，儿女也很大了，你知道那些过程其实对我是梦。那你说真实的是什么？就是我跟他在生命边留下了一些真理的爱，这些可以存到永远。所以为什么史威登堡的书，或者我们看到很多天堂跟地狱的书，就是有一些夫妻如果在地上彼此相恨的时候，或者彼此不爱的时候，其实到天上是不会见的了，因为你在地上也不想见他，你到天上更不会见到他。所以要去想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真实。所以如果在婚姻里边做成了真理的东西，或者说在养儿育女的生命当中做成了真道，那些会存到永远，其他都是一场梦。所以 我觉得大家要去想一想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把地上的东西看得太，就抓得太紧，看得太重要，放不下。其实我跟你说，当没有真理在其中的时候，都是虚空的，都是一场梦，都是一场梦。所以我们要认识所谓的醒过来，就是从死亡的睡眠当中醒过来。所以诗篇73篇间的起因经文说，有一天你醒悟过来了，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其实过去的那些事情好像一场梦一样。那如果你觉得梦是真实的话，那么神到底怎么看我们？我们又是怎么看神？然后在创世纪28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我们常觉得神没有跟我同在，其实你如果复活了，你如果醒过来，我跟你说，神永远在你这里，永远在你旁边，永远，他没有一分一秒是离开你的。但很多事情我们就是忙在自己的黑暗当中，忙在自己的困惑当中，而没有办法醒过来说，就像雅各所说的，耶和华神在这里，我怎么样，我竟不知道，我竟不知道。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对于睡醒这件事情，我把这三个经文都列在一起，就是希望说我们能够去想一想，能够去想一想。所以诗篇139篇，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也就是说，我若数点上帝对我的什么心意，他的其数，他的重量，他的分量是非常的众多的。然后诗篇139篇说，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什么同在，是因为他今生今世他已经知道神对他所有的意念，所有对他的计划，所有希望他得着的永远的生命。所以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哥林多前书那里说人是睡了嘛，那有一天我们要在什么醒来，醒来的时候神就跟你同在，因为你一直跟他同在。听得懂吗？好，有问题要问，有问题要问。所以我们再看几节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5章。好，我先讲这一篇好了。所以这里讲到睡醒就叫做与神同在，神现在有没有跟你同在？你看得见他吗？有的时候看不见，为什么？因为你忙碌在自己的恨里边，忙碌在自己的愤怒里边，忙碌在自己很多的事情里头，所以你就是你知道他在，可是你 没有感觉到与他同在。那李白有一句话说，浮生什么若梦，为欢几何。所以我们知道李白他是一个非常知道怎么过日子享受的人，所以他说要秉烛夜游嘛。但是我把它改了一个字，浮生若梦，未到几何。人生像一场梦，但是你花了多少时间在道上面？知道我要说什么吗？你花了多少的时间在你关系上面去做成道？你花了多少时间在你跟人的接触，包括你的婚姻，包括你的儿女，反正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在这些关系里头你做成了多少的道？所以我把它改一个字，叫做浮生若梦，你未到几何，你未到几何。所以我们看下一个经文，在哥林多前书下一章。好，没关系啊，在29 PPT 的29页有吗？好，我们一起来读。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出熟的果子是基督。我们是属基督的。那么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的死是被法利赛人就是攻击他议论他而被钉死的。那复活呢，因为他是道成的肉身，这里说他是出熟的什么果子。在雅各书1章18节这里说他按自己的什么旨意用真道什么生了我们。在下一章好，29，好，没关系，我读给大家听就好了。雅各书1章18节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什么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好像出熟的什么果子。所以主耶稣他是出熟的什么果子，但是我们呢也是什么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也是他用他的真道来把我们什么样生下来的，把我们生下来的。所以大家对于真道生下来这件事要有一个认识，老实说道要生在我们的里头没那么容易。原因是因为你光是要生一个孩子你都要怀胎什么9个月才生得下来。那请问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到底有没有生下来，这个要去想一想。因为它是需要经过怀胎的，是需要经过怀胎。道不是听了就有，而是要去藏在我们的什么心里，还要忍耐的结实。为什么？因为飞鸟会把它吃掉啊，荆棘会来把它挤住啊，很多的问题让你的道是生不出来的，是生不出来的。所以道能够生出来没有那么容易，不是你听到就有的，绝对不是，你要回去自己下功夫。所以我们所谓的果子，当然一方面讲的是我们的言语，然后我们是用主的道所生的，我们是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领受这个道，要让同意这个道成为我的观念，成为我的什么思想，成为我的人生态度。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太多人在散布那些是非善恶树的种子，就在散布这个死的种子。那我们是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要去散布这个生命的种子，这个叫做出熟的果子。所以我说这个复活这件事情其实它是一种觉醒，一种觉醒。就是睡醒的意义就是复活的生命我被启示了，神的道我被启示了。所以复活的真理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刚一再读的，说主说你这睡着的人要什么醒过来，你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什么光照你了。所以就是你要从死的光景当中起来，得到光，从死里复活。就是我们的肉体是什么状况，就别人在议论我，别人在批评我的时候，你就哇跳跳，然后咋咋跳，或者说我们常说心里就强强棍。所以人家一刺激我们就跳起来，请问你什么时候被刺激的时候 不跳了。那你跳了，那就证明你的肉体活着。那请问活着到底好不好？对世人是好了，对基督徒不一定好。因为我们常说你要死里复活嘛，所以你死一定是第一步的，你才会复活，对不对？你什么时候死了，什么时候才有复活的机会？我只是说机会哦。那么死的是什么？肉体。复活的是神的话，神的灵，才是生命。所以在诗篇七十三篇间的起因文说，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形象。所以这个人睡醒了，其实在人的一生当中所经历许许多的事情，就像一场梦一样。当你不是为道而活的时候，你的人生只是一场梦，好吗？你如果不是为道而活的时候，我跟你说，不论你享受多少荣华富贵，你的人生都是一场梦。无论你有婚姻也好，有儿女也好，你有事业也好，有财富也好，如果道不在其中，都是一场梦，都是一场梦。所以如果我们一定要活在现在，如果我们一直活在过去，那你还在睡梦当中。所以我们说复活是什么呢？就是雅各刚刚所说的创世纪，说雅各睡醒了之后说，耶和华神在这里，我竟然什么不知道。或者是诗篇139篇说，我若数点比什么海沙什么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什么同在。所以睡醒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知道神与我同在。我讲一句比较简单的话，就是我面对了神的道。你不要以为我们天天听到在面对神的道，我跟你讲没有，因为我们听是听了，可是我们没有正面对决，是不是？我们没有正面去对决。那请问你什么时候必须跟神的道正面对决？啊，死那一天，对，对。那我想请问大家，如果我们现在面对神的道，我们都躲了，我们都闪躲了，我们都闪躲，那你到那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还是得去面对神的道嘛，是不是？那样会很麻烦，你知道吗？那何不今天？你知道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因为面对神的道蛮痛苦的啦，所以没有人想，好，我们得过且过嘛，过得蛮舒服，就这样过。可是有一天你痛苦到一种程度的时候，你没有路走了。我讲的是基督徒哦，爱主的基督徒。有一天你没有路可走的时候，我觉得你会甘愿的去面对神的道，因为你知道你没路了。但是我们人有一种很大的惰性，就得过且过，我现在过得也蛮舒服的，我就继续这样过，神也没有对我怎样，所以我就照样过我想过的日子。但是说真的，我们要睡醒，你要去跟神的道面对面，面对面。你什么时候睡醒，那就是你面对神的道，那就叫做你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有一句俗语说，一语惊醒梦中人。我今天希望一道惊醒什么梦中人。好，所以一个人在睡梦当中的时候，就是过着浑浑噩噩，被人家的言语困扰，被自己的思想意念在困扰着，这个都还在睡梦当中。那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是在睡梦中过日子的话，那等到有一天，就像徐哥所说，当我要去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会轻看我们。因为所谓轻看我们，不是说他对我们不好，是你的生命没有重量啊。也就是诗篇六十三篇第九节所说的，总加起来比空气还轻，放在天平上比空气还轻，比空气还轻。所以你只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你活在上帝的道面前，上帝基督的光照亮我们，我们就知道 我要按着神的道去思想，我要按着神的道去活。那你还活不出来的时候，你要祷告。我没有定罪的意思，因为我也很多事情活不出来，但是我愿意面对，我知道我要去祷告，我要去 求智慧，让我知道怎么样去活。这个叫做睡醒的时候，这样明白吗？叫睡醒的意义。所以这个睡醒这个意思就是，我对永恒生命我有一种觉醒，我对神的道有一种觉悟。你要经过那个觉醒，你才能够进到复活的什么光景。如果你在思想当中没有一个定准的道，你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活。别人夸奖你两句，你就轻飘飘，被那一句话一刺，你的心就掉下去，然后你的心会飘忽不定。所以我一再的跟弟兄姐妹说，你的价值只能建立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在建立在十字架上面，就是主耶稣为我死了，我的生命的价值，神为我死了，这就是我的价值，而且他又为我复活。这是我的生命在神眼中是尊贵的，别人说我什么都是没有用，你也不要去看自己不好。所以一定要去认识十字架的道，然后所谓基督的福音其实就是幸福啊。如果福音没有变成我们幸福的福音，那我们到底信耶稣要干什么？而歌词说，所谓的幸福就是我相信圣经所写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好，那现在就面对一个问题，当你面对神的话的时候，你里边一堆都不是那个真理，那你怎么办？你要信神还是要信你的感觉啊？信神。好，那你这一切一切的感觉你要怎么办？交在十字架上吗？因为你想这些没路用，就不要再去想了。所以幸福就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一句话都是什么真理。那至于你的感觉呢，就交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你要去操练把我的想法交在十字架上，与主同死。在环境，你知道我们的环境不会永远让你觉得舒服的，环境动荡的时候我信神，所以我就死了吧。然后不是停在死的里边，而是我相信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然后我醒过来，我要复活，借着神的道要复活，然后我宣告相信，我就是睡醒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活在神面前其实没有很复杂，用大家最简单的话讲，就说我已经死了，我已经宣告我已经死了。他死了就先不要反应，这样理解吗？就先不要反应。可是我还需要爱他，那我爱不出来怎么办？你就祷告啊，你就说主啊，我现在想爱他，可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那你一时可能听不到主的声音，你不用急，因为你在问就好了。那比如说有人在你面前暴怒，那你该如何反应呢？那你也一样啊，去寻求啊，去问啊，问半天的时候也许那个人气已经消了，然后你就是死了。然后再说一次，祈求就给什么你们，寻找就什么寻见，叩门就给你们什么开门。你慢慢操练，你会明白神的什么心意。那心窍要习练的什么通达，那么让饶恕、善意或是恩典就变成我生命的一种立即反应。然后当你充满了恩典的心的时候，你就能够继续去爱，继续去付出，继续去给予。所以那个复活才有内容，这样知道吗？我们常说我要从死里复活，但是复活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复活的内容里头有爱，有恩典，有付出，有什么给予。所以复活是有复活的什么内容的。所以可能我们在死而复活可能有两个层次，一个就是我开始反应变慢了，或是不会反应，然后没有学会说怎么反应的时候，你就先不要反应嘛，就先死了。然后渐渐操练，你就知道怎么活。你不要一下就指望说我死了会立刻复活，没有那么快啦。 所以你要操练，操练到心窍习练的什么通达，然后你熟练于主的道，你就知道该用什么话来回答个人。这个是睡醒了，它一个很直接的意思。那怎么应用呢？就是当我们这样子活，这样子去实践的时候，基督的生命就会在我们的里头渐渐的长成。所以再说一次，浮生什么若梦，未到什么几何。所以我们怎么去应用这个复活的生命？在哥洛西书三章一节，在三十五篇，好，我们一起来读。哦，不是，不是这一篇，三十五篇。好，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个求哦，就是你要思想，你要去思念天上的事。有时候我们对于天上的事情资料太少，不知道，叫你想你也不知道该想什么。所以你要去思念，要去求，不要去思念地上的事，这个叫复活。那么还有一些施行的细节，就是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来。但现在你们要弃绝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这个新人哦，你穿上了之后，这个新人是会天天变样子的。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你一开始就说主啊，我怎么办呢？先闭上嘴巴，然后呢，人家已经跟你大发脾气，摔东西，摔门了，那你就先死吧，因为好汉不吃眼前亏嘛，哈。然后等暴风过去了，再想，再思想我应该怎么做，你就会穿上新人。所以这个是在灵里边换衣服，我们不需要天天在外面换衣服。但是你灵里边有新衣服的时候，你每天都有一套一套的新衣服可以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马太福音我们很熟的，就讲到说，你以为树好怎么样，果子也好，树坏什么，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知道什么树。然后下面一章，我们一起来读。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就好了。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存。你没有积蓄，就不会有存款嘛。所以你要知道你是需要存的。米迦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什么？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所以存是非常重要，你不存就不会有积蓄。我们每天要存，就是把时间花在积存积极的、美好的、永恒的道。你不要在里边存垃圾，因为很多基督徒就存了一堆人家骂他的垃圾、错误的话，然后存在心里边还舍不得丢掉，要常常拿出来回味一下，然后把自己弄得很不开心。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说出恩典的话，这是我们要去存的，要存恩典在心里头。所以基督徒对道的认识是要积累的，是要成长的。然后如果你没有在这个根基上面的话，老实说你会很难什么建造，会很难建造。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睡醒哦，我们是需要去什么实践的， 是需要去实践的。而这个实践呢，我们来读箴言六章九节。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那到底什么叫睡醒呢？像我们来读，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要常系在你心上，挂在你头项上。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 他必与你谈论，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这个诫命它的原文就是吩咐，吩咐就是灯，法则就是律法，或是我们说妥拉。诫命是当时的要求，法则是它的规律。你说他要把这些系在什么心头，挂在什么向上，就是你看什么事情，面对什么事情，这些法则都会提醒你。然后下面这句话最好就是你行走，他必什么引导你。你在走路的时候，这些道会引导你。然后这里说你躺卧，他必什么保守你，就是你晚上想睡觉的时候，你会不会想一些事情想到睡不着？你要回到主的道，好吗？晚上睡觉之后回到主的什么道，安息在主的道，在道中好好的什么睡觉。所以你在躺卧的时候让主的道来保守你，然后你睡醒了呢，他必与你什么谈论呢？像我这样的年龄，老实说有时候睡觉了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醒过来啊，常常没有，说的是很认真的哦。所以睡觉的时候就处理一下，知道吗？面对神的道，然后醒过来啊，醒过来很好，好，再去思想神的道，跟神的道沟通。所以罗马书十三章内告诉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什么睡醒的时候了，要趁早睡醒。所以这个暧昧的行为哦，其实就是黑暗的工作。所以黑暗的工作是什么？就是你觉得恐惧，你觉得不安，那些要交付在什么十字架上，然后带上光明的兵器。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什么路上的光。下面说要披戴什么基督，行事为人要端正。所以我要跟大家做结论，就是我今天会跟大家分享这篇信息，是想跟弟兄姐妹说，你如果要知道怎么活，就是你要知道你要有苏醒的实践。你是一个有福音的人，你有福音，你面对人生应该有一种态度，就是我是带着福音在行走的，我是带着福音在躺卧的，我是带着福音每天醒过来的。否则老实说，你在世上太多忧虑的事情，太多事情会让你去忧虑。那么福音是让我们能够幸福的，能够什么享福的，能够享福的，好吗？这是福音。但是你走路的时候要带着它，躺下来要什么带着它，醒过来也要什么带着它。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福音，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生活？我们有时间了，可以再讲吗？好，我们罗马书十三章我们赶快念一下好不好？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这意思是说，你要缴税你就好好缴税啦，啊，你如果被罚款你就去缴罚款啦，那对不对是别人的事啊。你在这个世界上做基督徒要知道说，没有权柄不是从神来的。那当然在很多国家有一些人他会去抗争，理解这个意思，那抗争是别人的事，基督徒不要去什么抗争，因为冒头的钉子一定先被什么打嘛。所以对于权柄我们只要学习顺服。这段话里头有很多的惧怕，对不对？它有非常多的惧怕。我们在这个世上要过基督徒的生活，你说我只要怕上帝，但是当有人拿了武士刀的时候，他就是要你害怕， 你最好怕他一下，对不对？你就说我不怕，那他下不了台，他怎么样？真的啊，真的啊，下不了台，下不了台怎么？我们在看乌俄战争哦，就我有时候跟牧师在家里说，我们很怕普丁打仗打败，也很怕他打赢。然后前一段他讲一些话，他说他觉得他的 目标已经达到了，我就在家里说，哦，太好太好了，你已经达到了。所以我的意思说，有的时候我们该怕的就要惧怕他。那你说我这样是顺民吗？但是我们里面是自由的，也是什么真实的，因为你不必去跟那些为恶的去对抗嘛。哦，面对那样的人，其实我们是要去引导他，或者说是需要去帮助他的。所以我们在世上要过一个敬畏的态度，敬虔敬畏，它是一种诫命，它也是一种法律。所以我们就刚才讲怕就好了嘛，怕没有什么不好啦，因为《论语》说君子有什么三畏啊，畏天命，畏大人，然后畏什么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挟大人侮圣人之言。所以这个君子就是讲我们啊，因为我们是要做宝座的，那么他畏天命就是他顺服上帝的旨意跟上帝的引导，畏大人讲的就是掌权的人，圣人之言我们很容易理解，那个叫做圣经的话，是我们应该怕的。所以老子说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就是你是自由的，但大家都怕的，你说你不怕，那就给自己找麻烦，所以人家要你怕你就怕嘛。好，那么敬畏的态度就是我们一直在读说凡事都不可以什么亏欠人，我们一起来读，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我读这段经文是要告诉大家说，你怕之外要加上爱，不要只停留在怕里头。我跟你说，怕也是我们把自己藏的一个原因，躲藏的一个原因。我昨天在看一部侦探的，那是由侦探小说改编成的一部侦探电影，这样。他的故事就是你永远猜不出凶手是谁，那个凶手最后都是你觉得最不可能的一个人。我看了很多集都这样，我慢慢就不好看，因为你永远就是知道你猜不到，这就是他有一个套路。可是昨天在看那部戏的时候，我觉得蛮妙的，就是有一个，因为你知道每次发生罪案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被怀疑嘛。然后那一群人当中，就那个丈夫是被怀疑，因为那个太太很怕那个丈夫，非常怕的。后来他几乎要逃走，这样子，就到最后这个侦探出来是这个太太是凶手，然后那个侦探就跟他说：“你用怕来。”认为你的丈夫是什么凶手。所以我在看那部电影的，我心里头觉得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基督徒常常躲在害怕后面，害怕成为我们不去面对神的道的一个借口，或者说害怕变成我们不愿意去爱人的借口，有没有？就是我只要说我怕他就好了，你就不用爱他了，是不是这样？我听过太多太太讲这种话了，就她的丈夫很可怕啊，的确很可怕啊，就是脾气不好，种种种种。我说那他都在跟你索爱，那老实说，人又没有办法再去想那么多了，就是把那个害怕就把它遮在那个地方，一辈子就这样。所以读这个经文是要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只要怕，你还要什么爱？因为怕你日子不好过了，你爱哈你就舒服了。所以很多做丈夫都说他很怕太太，真的怕吗？我跟你讲，那都是嘴巴讲的啦。牧师常说他很怕太太，我就说好，最好是因着爱而怕，就是不要起冲突嘛。但是怕里边其实它带着一种甘甜，慢慢就会有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常说敬而爱之嘛，这在主里边蒙福的生活法则。所以最后给大家这段话，他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什么睡醒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得救，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现今比初信的时候什么更近了。所以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什么白昼啊，就是我所有的事情我现在都把它当作我在审判台前，这个叫做行在白昼，我就行在道面前、光面前、永恒的什么面前。所以我们要珍惜，要懂得数算自己的什么日子，你要天天活出新人，然后日日更新而什么变化。所以跟大家讲一个结论，就是我们要去见证福音，就是你要怕，该怕的你要怕他，你要敬，你要爱，怕里边有什么爱，因为爱神以至于爱人，那就是敬，或者说我们讲尽了，主的日子尽了，然后用这个尽就是你要去进修，要去进行。所以我们对很多的小事你真的要去专心，然后爱的时候你对人要什么细心，对自己要什么用心，对自己要用心。好，我们把最后的结论再一张，下一张我们一起来读，来，警觉世道之邪恶，操练复活的生命，见证基督的真理，享受主里的真福。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的话是会让你混乱黑暗下沉的，我们要领受基督的道，要认认真的操练与主同死，那么醒过来的意思就是我睡醒的时候主你就与我什么同在，我睡醒的时候我就看到主与我什么同行了。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操练的时候，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好吗？所以今天可不可以叫大家要怎么样睡醒，要睡醒过来好吗？我们的福音不是用来听的，是用来实行在生活里边的。福音不是一些道理，福音要成为我们的什么生命，然后你福音你成为你的生命之后，你就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好，我们低头为自己祷告好吗？主耶稣，我相信我们现在是要趁早睡醒的时候了，我们也相信你呼召所有的人要睡醒，也祝福我们，就是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就能够与你同行，以至于我们就能够活在喜乐当中。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有限的年日里头可以与你同行，以至于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是喜乐的，是知道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何等的宝贵。求你恩待我们，也恩待弟兄姐妹有声无声的祷告，祝福我们分散之后仍然可以思想存记在心，因着我们在教会能够操练的缘故，让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得胜有余。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